今天的这段圣经呢，是延续上一次我们提到第二十六章的前面那一段啊，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整个就是一个审判的程序。那就是说，先知耶利米被当时的这些祭司们以及一些假先知来控告。然后今天所描述的第十节开始呢，就是一个整个审判的一个程序和过程。那第十节开始是提到这个审判的过程呢，首先谁来主持这个审问的过程？他这边就提到说，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个事情，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所以他不是在殿里面，因为耶和华的殿的里面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他在门口。那么这些首领呢，就是政治的首领，不是祭司长，不是民众，就是政治的领袖。当然这边没有提到约雅敬王，因为那是约雅敬王第一年的时候，他登基的那一年的事情。那这边的领袖是谁也没有具体的说明，但事实上他留了一个伏笔，就是24节，那个首领里面其中至少其中一个，那就是撒番的儿子亚西干。亚西干是这些首领当中的其中一个，因此当后来审判宣布耶利米无罪的时候，亚西干是其中一个，所以亚西干保护了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所以因此这个首领可能不是只有亚西干一个人，但至少他的话很有分量，因此他出面阻止了这件事情，因此耶利米最后被释放啊。所以这是政治的领袖们来作为一个审判官。那审判的时候一定有控方原告，另外一个是被告啊。所以先是原告是谁呢？祭司和先知。祭司当然就是祭司家族亚伦的后裔。祭司为什么在告耶利米？因为他在预言这个圣殿要被毁整个的一切的时候，那祭司完全是依靠圣殿的，说难听点是靠着过日子的。圣殿如果毁了，那祭司饭碗就砸了嘛。但别忘记耶利米也是祭司，耶利米是祭司家族的，他在住在亚拿图，亚拿图是祭司之城，整个城的人都是祭司。可是你也别忘记，我们先前读过耶利米书的时候，亚拿图的人要杀耶利米，是他自己的祭司同胞，甚至有他的亲戚，因为他的家族在亚拿图，亚拿图不但是祭司城，而他自己本身是亚拿图的人，所以那些想要谋杀耶利米的人当中就有耶利米本身的亲属，所以他也是祭司，只是那些祭司要来控告他。另外呢，还有一些先知，那耶利米也是先知啊，只是那时候假先知比真的先知还多。那那些假先知都是宣告一些平安的好消息，说没事儿没事，虽然先是有亚述，后来有巴比伦，没有问题等等。而耶利米讲的预言是完全相反的。那如果耶利米说的是对的，那这些假先知说的就是错的。对，他们联合起来，祭司和先知起来做控方，然后因此除了首领做裁判以外，另外就是旁观的人是谁？众民。这个众民呢，事实上是摇摆不定的啊。众民的人都支持耶利米不一定，但都反对耶利米也不一定。你知道群众就是这样，好像我们叫做墙头草哈，风往哪里吹还是往哪里倒啊，可以很容易被煽动，但也可能被纠正。所以这些群众就是东听听西听听，就这样。所以这些是旁听的这些人，然后原告是祭司和先知，他们控告什么？控告说这个人是该死的，耶利米是该死的，因为他说了预言攻击这个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他攻击这个耶路撒冷。说因为在前面26章前面很简单的就是说了耶和华要耶利米说什么，耶和华要耶利米告诉百姓的说，你们要个人回头离开恶道， 我就可以，我就会后悔，不将他们所行的恶所实行的灾祸降到这个地方。灾祸是什么？前面已经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一次又一次的说，耶路撒冷会被毁，百姓不是被杀就是被掳，这一切都是一个坏消息嘛。所以攻击这个城就包含这个殿。你知道在当时哈，攻击耶路撒冷城跟攻击圣殿本身就是要命的罪。使徒行传的时候，斯提凡怎么被杀的？他们控告他说他污蔑摩西的律法以及这个殿，因为斯提凡提到说，你不要以为这个殿是神的殿，将来如果你们怎么样的话，会因为耶稣已经预言这个殿里面没有一个石头会留在一个石头上。要像这些，当斯提凡提到如果不认罪悔改的话呢，这个殿会被毁的时候，他们觉得你攻击圣殿，这是亵渎的罪，所以斯提凡被打死了。是因为他宣告一个预言，宣告圣殿的将来。那因此在这边也是，是说耶利米在攻击这个耶路撒冷城，也攻击了这个殿，所以他该死的。那问题是，是他说到这个城的结局，所以他有该死的罪吗？那耶利米怎么答辩呢？这第十二节就说，他对于众首领和众民说，同样他不是对于先知和祭司说，他不是对原告说的，他是对于主持审判的首领以及旁观的旁听的这些众民就说了，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个殿和这个城，你们都听见了，所以我没有反驳，说我没有说，我是说了，我说了耶和华的话，要攻击这个殿攻击这个城的一切的话，我承认我说了。可是问题是，我说了这些话如果是从耶和华来的话，你可以制止我吗？除非我讲的是假的，照摩西的律法，假先知的预言没有应验的时候，他是假先知，可以用石头打死的。除非证明我所说的不应验才可以打死我，而不是说我说了什么预言，如果这来自于耶和华，无论是祝福的无论是降灾的，没有理由要制止说这个话的人。所以他说我是说了这些话，那说了什么话？十三节，所以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这句话就是前面二十六章前面第三节所说的，他们如果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的恶道，我就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他就是重复了前面第三节所说的，我前面这样说了，我现在再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所以整个关键的问题，其实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讲，他也耶利米借着这个机会，不但对民众再说一次，也因为政治的领袖在台上做主持审判，因为这些话可能他们不是没听过。别忘记当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受审判的时候是约雅敬王元年，这什么概念？他做先知四十多年，约雅敬做王做了十一年，约雅敬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只有三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这约雅敬的弟弟。西底家做王又是做十一年，一直到灭亡。西底家最后灭亡被俘虏到巴比伦去的时候，耶利米一共做先知做了四十三年。对，我用这样算数简单算算，倒推一下，所以在这个时候约雅敬王元年的时候，耶利米做先知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如果说他是乌鸦嘴讲这种咒诅的话，不好听的话，已经讲了二十年，他不是刚刚开始讲，所以这些领袖不可能没听过，他可能也多少听过。然后所以他讲的话，几乎你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你看他历年来所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信息，你如果不改正，如果不悔改，灾祸就临到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悔改，耶和华说我就后悔， 或者说我就转意，不将我说要降的灾降于你们。所以这两个字上一次师母已经提到了，这两个字是有连带关系的，人的悔改跟耶和华的后悔或耶和华的转意是连带的。你悔改我就转意，你不悔改我就照原定的计划降灾，这两个是互动的。所以基督徒的祷告为什么有用？如果说神的旨意像一个命中注定的，一般人的宿命论是那个命运是不肯改的，不，耶和华神的预定是在一位有位格、有信、有情、有信、有公义、有良善、有慈爱的一个活的、永活的耶和华神那里的。所以他的旨意常常就是一个在永恒中的旨意，在真正的预定是没有人知道，但神的规则和计划就是人如果愿意悔改，原来所降的灾或者刑罚就可以因为转意而至少暂时挪去，这个规则在这里。如果你死不悔改，那么好，灾祸必然临到。那耶利米前面所说的二十年来所说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如此，甚至到他最后西底家亡最后国家灭亡的时候，整个信息都是一样的信息，你如果今天悔改神就今天就转意，你不悔改那么好，预定要这样的灾就会临到，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耶利米说，我说的就是这些啊，那现在你们各位听清楚了，你们如果改正您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听从这个字在整个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啊出现很多次，尤其在前面啊第一到第九节的时候，我的圣经里面特别把它用 color 颜色把它标出来四次。第三节说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离开恶道，然后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不遵行我在你们面前设立的律法，第五节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那下面会怎么样？然后这个刮胡，第五节的刮胡，你们还是没有听从。这四次提到听从啊，其中好几次是提到你们不听从，你们不听从，你们从开始就是不听从这样。因此在第十三节再一次提到，你们如果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他就必转意，不将所说的灾祸降给你们。我说的就是这些，他们说控告我说说了一些话，斥责这个殿和这咒诅这个殿和这个城，没错。但是如果你们肯改正，你们肯悔改，神就会转意。讲完了以后十四节，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就说我现在在你手中，也就是说要杀要剐就随你了。那这句话一讲的话，表示说耶利米考虑过也思想过最后的结局，最坏的结果就是当场被杀。他说我在你手中嘛，看你们要怎么样对待我，要杀我要放我，你们可以随便决议，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该说的就要说，耶和华要我讲的我一个字都不可以删除。就前面第二节耶和华对他说的，我要你讲的每一个字都不可以删除，如果他删除几个字或者口气把它缓和一点就没事了。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讲不讲，还是看你怎么讲，可以讲的轻描淡写的若有是无。我们台湾来的人哈，大概中国古书读多了，我们讲话都是比较拐弯抹角的。台湾有一个名胜叫做九拐十八弯，因为它那个地方是山路，一直拐来拐一直拐来去，所以我们台湾来的人讲话也就讲的就是九拐十八弯，你知道他能讲一半，然后上面就是 you know 不必说你都知道嘛。可是我们常常开玩笑，教会里面如果有像 Joseph 这种香港来的弟兄姊妹，香港来的弟兄姊妹讲话是比较直率的啊，所以你讲一半没讲完的时候，那然后呢不要讲，你就知道我不知道，再讲你可以做先知，你可以做神的传道人，可是你可以话讲一半让你去猜，那可能猜对了可能猜错， 那我的经验是会猜错的都是男人。所以有个牧师儿子回去跟他太太说，哦，有个姐妹啊称赞我说我很有学问的，很有学问，每次讲什么话都引经据典的。师母一听立刻明白了，他在骂你不知道吗？他骂我，他称赞我啊，不是，他一说你啰嗦，一句话就讲完了，还引经据典。结果牧师被骂，他不知道，还以为他在称赞他，然后师母就发现他在骂你，骂你啰嗦，所以讲一半的时候留下来了，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耶和华说，你一个字一句话都不可删减。第二节，所以啊，照搬的全讲，虽然听起来很刺耳，听起来很不舒服，他讲，然后耶利米说，反正我在你手中，你们要看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已经准备好了。只不过第十五节他就说了，但是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座城并其中所有的居民身上了。因为如果我是奉耶和华的命令讲的，而且这话真的是耶和华来的，你们杀了我，你们得罪的是耶和华神了。所以不但是你们，还有呢所有的居民，所有的旁听的这些众民，他们可能跟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不是没有关系的。如果灾祸临到，这个流无辜人血的罪会临到你们所有的人，这座城以及所有的居民，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的话传于你们的耳中了，你们看着办。如果你支持我，后果是这样。那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做先知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他苦口婆心的讲以外，那这二十年当中，在刚开始的时候是约西亚王的时候，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最后一段时间当中一个中心的时候，因为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凡事按照耶和华的旨意而行，所以那座国家还不错的情况下，但是那个时候耶利米的信息即使在约西亚王的时候都是很沉重的，因为约西亚王带来了一个宗教的复兴，很可能还只是表层的，他废除了很多的丘坛，然后恢复了圣殿中很多的祭祀，因为他在圣殿里面发现的那个就是摩西的律法书，当然发现律法书的时候约西亚王把衣服撕裂，就说哀哉，我们怎么做了这些事情得罪神之类，所以他有个属灵的复兴。当然我自己都很好奇，我也不知道圣经学者怎么看这件事情，那表示这个之前有多少年连祭司都没读过律法呀，忽然才发现，而且埋在那埋多久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几十年上百年没有文字的摩西律法，那他们怎么样去教导百姓，整个过程你都不知道，所以约西亚的时候才发现了摩西的律法，那之前是什么时候被遗失的不知道，但至少已经在百姓当中，在祭司当中，在君王的耳中几乎被遗忘了，几乎不知道什么摩西的律法，所以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耶利米从约西亚王还在世的时候，他讲的预言就是在攻击百姓的那种，你可以说假冒为善，表面的宗教行为里面没有那个东西，他一直在讲，然后就提到说将来神的审判会临到，但那时候约西亚王还好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切 OK 啊，一切还好嘛，就后来约西亚王被埃及法老王尼哥杀了以后，国家就开始整个转变了。所以提到天灾人祸，提到所有的事情，当耶利米在宣告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很多假先知都在说好消息嘛。那时候看起来歌舞升平是不错啊，可是二十年来眼看着耶利米所说的每一个神的管教和审判和灾祸一件一件的临到的时候，所以我相信耶利米在群众当中至少有一部分的人树立一个威望，他讲的话不是随便讲的，他是真的先知，耶和华借着他所讲的话句句都应验了，只是最后在当时 在约雅敬王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还在，圣殿还在，这个的被毁灭还没有临到，但是耶利米是为了这个被告的，这个还没临到。可是之前提到国家会面临的各种的灾祸，还有一些经过瘟疫，经过这些事情，都一件一件在发生，都不是照最乐观的那些假先知所说的预言实现的，而是照耶利米的话实现的。所以我到底，耶利米说，我到底是不是耶和华差遣的，我说的话是我自己的意见还是耶和华的，你们看着办。但如果你们把我杀的话呢，那好，你们就罪加一等，你们杀了无辜人的血，我是耶和华的先知，而你们敢杀我。所以十六节开始就是法庭最后已经判决了。十六节，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和先知说，首领审判官，众民是旁听的，对于原告祭司和假先知们说，这个人是不该死的，已经判决了。哦，他不该死，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向我们说话的。他们怎么知道耶利米是奉耶和华的名向他们说话呢？第一个，二十年来他所说的一些事情还没有全部应验，但他所说的基本上一件一件的领导，他是奉耶和华名说的，有根有据的。第二个，这个人当他说什么话的时候，虽然不好听，但是不可否认，这个人还有他所行所为的一切证明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是奉耶和华神的名向我们说话，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他说的话不好听就杀他呢？所以我再一次说，他如果被定死罪，不是因为他好像宣告对耶路撒冷城以及圣殿的咒诅而可以被杀的，他被杀的唯一的原因，你要证明他是假先知，他话是他自己讲的，不是神告诉他的，这是唯一他能被杀的。他说不应该死，因为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说话，他是真的先知。所以那原告的这个罪名不成立嘛，啊，不成立。然后十七节开始呢，这些话是国中的长老们，就是民众当中的领袖，他们并不是政府的首领，不是官员，政治官员。其中有几个人就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西西家的日子，对众人说，预言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所以弥迦先知是西西家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发出一个预言，将来这个殿会被毁，这个山会成为乱堆。那时候是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是之前另外一个犹大国当中一个中心的时期，因为西西家同样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人，而当时最大的外患就是亚述国，而且后来亚述军队把整个犹大国所有的城基本上都攻毁了，只剩下一座耶路撒冷，包围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在非常危机的情况下，那当弥迦提到这些预言的时候，十九节，这些长老们说，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弥迦致死呢？是杀了他吗？不是的，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转意，他后悔不将自己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以至于耶和华行了一个神迹，使得亚述国军队撤兵。一夜之间，185,000人，这个亚述国的军队全部死了，所以亚述国的皇帝立刻撤兵回去了，对，解除了一个灾祸，所以他们悔改了，西律家王悔改了，他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典，神就转意，不将这个灾祸在西西家王的时代临到他们，所以从西西家王的时代到这个时候，已经又隔了100多年了。 所以这些长老说，你看西底家做了什么，他悔改了，他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嘛，那耶和华就后悔转意，不将自己所说的灾降给他们。而今天如果我们反过来跟西底家做的是相反的，我们是致死了这一位先知耶利米，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他们大概只少了一点点啊，哎，我们应该效法西底家王那个时代，我们也要悔改啊，我们要恳求神的恩典，获取我们所面临的灾祸，当时就是埃及巴比伦还没开始，他没有这样说而已，但是说当时弥迦说了这个刺耳的话的时候，西底家王怎么反应的？当时约雅敬王不在，如果约雅敬王坐在审判席上的话，可能这些长老应该说，约雅敬王啊，你想想西底家怎么做的，你要怎么做。我当然后面就会知道了，这约雅敬王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王，到后面三十六章就会提到，那时候也是约雅敬王在世的时候，耶利米说了一些话，然后叫他的文书，他的书记叫做巴路，把他写下来，然后在圣殿里面向群众宣读，因为那时候耶利米被软禁不准出去，所以他叫他的巴路去，你去练啊，练完以后，然后那些文士们听到了这些话，他们在一个房间里面念给那些宗教领袖们听，然后后来有人就告诉约雅敬王，约雅敬说把那个书拿来给我看看，他们就拿去了，然后念给约雅敬听，约雅敬一面听，他就把耶利米他写在一个卷皮卷子上，他就把那念完一段拿给我，他就用刀子把它割掉丢在火窑里，一点一点把所有耶利米的话统统烧掉。就约雅敬王是完全跟西底家王相反的人，他完全拒绝，所以最后约雅敬王就是也死了。当然列王记跟历代志没有详细提到约雅敬王怎么死的，耶利米书是说他将来会被尼布甲尼撒王好像是摔死的，丢在门外，好像一个平民的坟墓里，没有人收敛他等等之类的话，但在历史书在列王记历代志没有说，但耶利米是预言他将来会这么死的。所以约雅敬王不是西西家王，但是当时的长老是对当时的群众说的，约雅敬王不在场，他对群众说，我们怎么可以致死耶利米呢？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听从的弥迦的话，以至于不但没有把他致死，他们悔改了，那神就转意了，这灾祸就没有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也面临各式各样的外在的攻击的时候，你要让神的恩典临到，不会降灾在我们身上的话，你能做什么？应该是悔改嘛，对吧？你怎么可以杀掉他呢？当然这个弥迦的话到底说了什么，他这句话是来自于弥迦书第三章，你稍微看一下哈，弥迦书在后面的小先知书里面的弥迦书，弥迦书在约拿书的后面，然后那鸿书的前面。弥迦是跟先知以赛亚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以赛亚这个名声是非常响亮的哈，谁都知道以赛亚，可是忽略当时有个小先知叫做弥迦，同一个时代。那时候西底家王的时候是一个中兴的时代，所以西底家王是曾经一度非常的强盛，可是再怎么强盛，亚述国军队来的时候是不堪一击的。然后那时候弥迦他在攻击这个当时犹大国的时候一样哈，你可以表面上好像有一个政治的复兴，甚至宗教的复兴，西底家王也是有宗教的复兴，但是骨子里面群众百姓在做什么？所以弥迦书整个里面也是斥责当时的情况，所以当时的情况跟约雅敬王耶利米的时代隔了一百多年其实差别不大，差别不大。你看第三章一开头弥迦怎么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着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是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 先知，你看弥迦那时候也有假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着说平安了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 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至于不见异象，必遭遇幽暗，以至于不能占铺，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必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铺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望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所以整个预言在这里，他们引用这段话来。所以你就发现在弥迦的时代，就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也是西西家王的时代，你说那时候的以色犹大国的情况如何，跟一百年后约雅敬王的时候差别不大吧？也有那些祭司是为了顾价施训诲，你付我钱我就讲给你听，先知是为了赢钱行占卜，各种的说预言都是只要你给钱他就给你说平安了平安了。所以表面的复兴没有深入到民间的话，情况是一样。所以当时弥迦说了这些话，但是那个时候西西家王跟民众还真的有人悔改了。但你要说全民从上到下，我想还不至于，但是至少有一个翻转。所以西西家王的时候是有一些属灵的复兴，尤其当亚述国的军队包围这个圣城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有一个比较从心里的悔改。只是到了犹大国的晚年去约雅敬王的时候，情形却不是如此。所以那些长老们说，回想我们过去一百多年前西西家王的时代，先知弥迦说的话，岂不是跟今天耶利米说的很相似吗？他的责备，他的斥责，他所宣告的咒诅，岂不是一样吗？那当时是怎么反应的，以至于国家命运翻转了？我们今天要怎么反应？我们要致死他吗？所以因此这些长老们所说的话是肯定了十六节首领的宣判，说这个人是无罪的，不应该致死，不应该致死，所以有群众的支持。但是很特别是二十节的二十三节忽然间插断了，插进去一段话，是讲到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个城和这个地，表示说乌利亚所说的话跟耶利米所说的话是一样，同样是一位先知讲的信息，也是斥责百姓的罪恶，然后提到这个城跟圣殿可能会遭遇的事情。那约雅敬王和他的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致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坡的儿子以利亚丹拿着几个带着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第一个，大概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提到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段话不是耶利米本身直接讲的，而是耶利米书有一个你可以说总编辑最后编成耶利米书啊，那中间很多都是耶利米自己的信息，他自己个人的见证，所有都有，那因此变成耶利米书现在这种形式的不是耶利米本人，而是有一个人。那最可能的是谁呢？就是耶利米书一再会提到那个人叫做巴路，他的文书，他的书记官巴路，包括以后到三十六章提到耶利米被软禁的时候要去宣告耶利米的预言呢，他叫巴路去到了圣殿区对当众宣讲啊。所以巴路后来当耶利米晚年最后的时候，有提到他被那些当时的犹大国剩下的一些人也挟持的，就一起到了埃及去的时候，巴路也跟他一起去了埃及。 最后耶利米怎么死在埃及的，没有任何记载了，但巴录是在埃及的。所以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今天的耶利米书主要是巴录最后把它整理出来的，他是有他所有的一手资料。那这段话可能是巴录加进去的，就是在当时耶利米被审判的不一定是同一年同一天了啊，就同一个时代有一个人叫做乌利亚，他说的话跟耶利米一样，只是结果不一样。乌利亚被杀，他逃到埃及了，然后约雅敬王把他从埃及带过来。那你说埃及国的人可以随便你进进出出抓一个人吗？别忘记了，约雅敬王是埃及法老尼哥所立的王，尼哥杀了约雅敬的爸爸约西亚，然后犹大人就设了一个王，那个王做了三个月就被尼哥废掉了，尼哥就换了一个人，就换了约雅敬。主要说这个人是法老尼哥他信得过的，而这个人对尼哥法老尼哥是言听计从的人，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在什么呢？他们等于是埃及国的附庸国，附属于他的，所以他们中间当然有这我们今天叫做引渡协定。哎，有一个人你给我他就给我，所以他去了埃及就把人带出来了，埃及让他带走了啊。否则一般的话你可以随便到我国家抓一个人带走吗？不可能的。所以他是这样被带回来，然后约雅敬王就杀了他。那有一些人也有些注释书有些解释圣经的是说乌利亚呢就表示的好像有点懦弱，他害怕嘛就跑到埃及嘛。那如果他像耶利米一样，我在这里要杀要剐随你来，你抓我，那说明他就没死。不能这样说，你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啊。他死了并不代表他不是真的先知，他讲的话都是跟耶利米完全一样，表示他是从神而来的先知，他只是为主殉道。你说他惧怕，惧怕并不代表什么，这惧怕看你指什么。先知以利亚也惧怕过，耶利米耶洗别亚哈的王后说要杀他的时候，以利亚怎么样？他起来就跑了，最后跑到那个何烈山，就是圣山，说我要死了，我不如我的业主，你取我的命吧。他不敢自杀，要耶和华杀他，他也惧怕嘛。所以惧怕有的时候是人性当中的一部分，并不代表他是真先知假先知，而看他的信息。所以乌利亚是神的仆人，他的惧怕并不代表他的失败，只是在神的旨意中，神保全了耶利米的性命，而乌利亚却为主殉道了。而保全耶利米的性命，其实也是神一开头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从第一章他被呼召的时候，神就对耶利米说了，他们都会反对你的，但是我把你立在那里的时候，我会保守你，然后你会跟这个众民之间好像是敌对的嘛，但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第一章第八节，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神的旨意中，耶利米没有完成任务以前，耶利米不会死的，神给他应许了。但是说是这样说，耶利米没有抓着这句话说反正我不会死，来啊你试试看，来杀我，他没想说，他就准备说大不了去殉道了，我交在你手中，你要怎么样你就怎么办，他准备殉道，只是神没有让他殉道。所以乌利亚是一位真的先知，他为这件事情而殉道。然后24节，我就说其实应该是19节之后接24，这样整个才一连贯，就整个审讯的过程就完成了。24节就提到沙班的儿子亚西干保护了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这个就是等于说跟16节百姓宣告这个人无罪不该死，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说话，这个话之间有点呼应的。所以其实亚西干就是所谓众首领至少之一，但他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他说话是算话有用的。那亚西干是谁呢？他提到他的父亲叫做沙番。沙番是什么人？沙番是，我就说 约雅敬的爸爸叫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也是一个中兴之主。那那次的复兴就是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清理圣殿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被遗忘了很久的摩西律法。而当时发现的时候，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撒番。撒番，所以列王记下第22章就提到约西亚王的事情的时候，他这边就提到这位撒番。所以22章提到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他那时候很年轻，才8岁，他做了31年的王。约雅敬王18年的时候，18年就是约西亚已经26岁了，他成年了。所以约西亚王的复兴是他成年以后，不是他小的时候。8岁的时候，我想很多事情都是妈妈或者其他的大臣来负责了。所以到了18年，是他26岁的时候，他就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沙利的儿子书记撒番上耶和华的殿去，就这位撒番，以利甘的爸爸撒番，他叫他到圣殿去，然后要把一些银子交到那里去，要整修这个圣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西西家王的父亲跟祖父把这个殿乱七八糟。祖父是谁？就是犹大国最坏的一个王，叫做马拉西，是他祖父。祖父马拉西，那 后来是一位他的马拉西的儿子叫做亚门，亚门做王只做了2年就死掉了，就死掉。所以亚门做王的时候可能很年轻，所以他死的时候，约西亚王他的儿子亚门的儿子才只有8岁。所以等约西亚开始成年人的时候，这个圣殿因为马拉西拜偶像拜什么，拜在圣殿区里面摆了很多偶像的，所以他要撒番做一件事情，清理这个圣殿，然后把一些钱，一些奉献的钱要打到银到圣殿里去，要去整修的工作。然后在整修的过程中，第8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然后撒番看了以后，书记撒番就到王那里去，对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的银子倒出来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然后他又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撒番就在王面前读那卷书。王西西家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就吩咐祭司希勒家和撒番的儿子米西干亚西干，你知道亚西干这时候就出现了，他爸爸撒番是书记，书记在当时的话呢，就相当于今天如果朝廷里面有什么首相啊什么东西，第一层的大臣来讲，撒番是属于最高层的长官之一，当时没有什么宰相这种东西的。但是他的儿子亚西干也包括在朝廷里面了，所以那时候，所以这个亚西干在西西家王18年的时候就在。10多年后，约雅敬王登基的时候，因为西西家王做王做了31年，这时候是18年，也是13年后，这个约西亚王死了，约雅敬登基。所以13年后，所以亚西干在约西亚王做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朝廷，只是那个官位不是很大。他爸爸撒番是很重要的大臣，但他已经在位了。13年后，约雅敬王的时候，我想亚西干已经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反，他的父亲撒番已经不在世，所以这个亚西干是经历过约西亚王的属灵复兴的。因此他对于先知，对于神的话，你可以想象他是有一个相当的敬畏的。那当然到耶利米书的最后会提到，最后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把整个犹大国毁了，他任命了一个人做犹大省的省长，替他来管理犹大，那个人就是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然后是基大利保护耶利米的。所以你这个家族哈，从祖父撒番到儿子亚西干到孙子基大利，这个家族至少是对于先知相当的尊重，相当的保守的。所以是在亚西干的手上，这个耶利米没有被定罪。 所以就知道整个情况下的话，这个沙番还有亚西干都已经在这个里面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最后当得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然后西西家王怎么样呢？他就派了一群人去找当时一个女先知叫做户勒大，就问我们该怎么做，派谁去？十四节，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亚西干当时也是派去的使者之一，然后雅各坡还有沙番，亚西干的父亲也是被派的一个一群代表之一，然后亚沙雅。所以你就知道我主要强调就是说，这位亚西干的父亲沙番是当时的书记，很重要的官员，对整个属灵复兴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亚西干虽然年轻，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参与了整个复兴的工作，也已经是等于这个约西亚王当时那个时代的其中一位官员，已经在场。然后到了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时候，在耶利米被审判的时候，亚西干出面保守了，保护了耶利米。那到后来，因为这个时候到犹大国灭亡又还有22年之久，因为耶亚金王第一年他做了11年的王，然后后来是西底家做王又做了11年，这20年后，当尼布甲尼撒灭了犹大国的时候，我相信亚西干已经不在世了，过世了，反而是他儿子基大利在，基大利还在，所以基大利被任命为首长，保护了耶利米。只是可惜后来基大利是被这些叛徒暗杀掉。那同时沙番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看出他的敬虔，那是到了耶利米书36章以后会提到。那时候我就说耶利米被软禁，他派他的书记就是文士巴鲁，把他所写的一些这个宣告神的话去圣殿去宣读。去宣读的时候，后来当时有另外一位书记，你知道当时很多的官位啊，往往是世袭的，有点像世袭，不是一定是世袭，不过就是爸爸是书记，儿子是书记，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儿子，不是亚西干，是另外一个儿子叫做基玛利亚，圣经上给他的名称就是文士，也就是书记，只是文士不止一个，他是一个文士，然后有一群的文士，于是。这个基玛利亚就请巴路到他的房子里，对当时很多的文士一起宣读，后来还把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宣告的预言带去见约雅敬王，带去的就是基玛利亚，他把巴路所写的耶利米的预言带去念给约雅敬王听，念的人就是基玛利亚，沙番的儿子，也就是亚西干的兄弟。所以你知道这个家族本身，我相信是一个相对而言一个比较敬虔的，我们不能知道他的真正的信仰程度是如何，不过这个家族是个敬虔的。那因为文士就是抄写圣经的，对圣经有一定的知识，但不单是了解圣经，而且对圣经是有相当的一个尊重，会听从神的话的一样一个人。那所以今天这段好像只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哈，对我们而言有什么属灵真理的原则呢？第一个，耶利米在被审判的时候，我想他虽然知道神宣布说会保护他的性命，但他心里已经做了准备，他对神完全忠心，不以性命为念，他完全信靠神，所以他心里做个准备，我的性命在你们手中，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其实所有对神忠心的仆人也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态哈，而不能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是说我是服侍神的啊，所以神不会让我怎么样，我绝对不会碰到什么倒霉的事啊，不这么说的，你应该有个准备，不以性命为念。所以圣经上很明显的，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三个朋友，当时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金像，要全国所有人去拜金像，但以理三个朋友都是犹太人，不拜偶像，他们拒绝拜，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们抓来，在但以理书第3章就提到，尼布甲尼撒王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再不拜，我就把你丢到火窑里去。那三个人就回答了，他说我们不会拜，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关键就在这个字，即或不然。即便事情没有发展成我们最期望的最好的，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算丢进火窑里要被火烧死，我还是不会拜，我也不侍奉你的神。所以这个即或不然的信心，这是一个作为神仆人应该要有的一个心态，而不是存着侥幸的心理说因为我是侍奉神的，神绝对不会让我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这个或者那个。不，我们如果完全的信靠神，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就是即使不是如此，即使不知道我们最期望的事情发生了，我仍然相信神有完全的恩典，神有最好的计划，神不会误事的，神绝对不会搞错的。但以利本人也是啊，但他在第六章提到那时候已经换了波斯王的时候了，到了波斯王的时候，哎，有一阵子那些官员为了要整这个但以利，因为但以利很受尊重，那是所有的官员当中最高的，所以他想办法要告他，可是发现他这个人为人正直，没有任何缺点除了宗教以外，于是他就怂恿当时的波斯王立了一个法令，30天之内不准向任何的神明敬拜，不管你拜哪个神。他知道但以利是拜耶和华的，但以利知道了，每一天他祷告三次了，犹太人祷告三次了，他祷告了，他一个高楼窗子打开，他不是偷偷在小房间自己去祷告，但没有人看见，他仍然在那里祷告。对，那那个人就观察着等着，果然他到的时候就在那里向耶和华敬拜，于是他们就告他。然后波斯王怎么办，他自己下了命令，他没有想到他们的诡计是要为了整但以利。但以利那时候几岁了？他被掳了70年。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是提到他读到耶利米书说巴比伦的日子只有70年，70年之后他们可以回归，而但以理就是预言的第一年被掳的。那假定他一去被掳以后，他到哪里去了？巴比伦，他读了巴比伦皇家大学，所有各国被掳来的王子们都去读书读，然后训练完了以后3年期满毕业考，好像考进士一样，考过了就当官。结果呢，是这个犹太人，就是但以理跟三个朋友，这四个人成绩最好。我女儿读书毕业的时候，在芝加哥那时候读神学院高中毕业典礼，我一看那个名单，他把前几名的名单按照次序排的嘛，我一看那个名字只有两种姓，一种就是中国人跟韩国的姓，力啊、庆啊、呛啊，什么都轻轻锵锵，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另外一种名字很怪的，没有美国人最流行的什么 Smith 啊什么的，都是那种听起来就怪怪的，犹太人。就全校前10名了，不是犹太人就是中国人、韩国人，就这样。对，犹太人很聪明，这四个人成绩最好。那好，所以他进去的时候他几岁？他一去就开始在皇家大学读书。他不可能被掳的时候7、8岁嘛，我假定他18岁进大学，3年之后毕业考进士，21岁。如果18岁被掳，70年后他88岁了。所以做波斯王的最高的一个首长的时候，他80、90岁了呀，很老的。那波斯王很喜爱他，结果他自己下个命令说不能够拜，啊，他拜了怎么办？所以波斯王也没有办法，只好把但以理送到狮子坑，而且对但以理说，或许你侍奉的神能够救你。他没把握，到狮子坑怎么可能呢？第二天他到了狮子坑口，那个波斯王，但以理啊，你还在吗？ 但这棵狮子坑说，我的神保护我，因为我是无辜的，所以他封着狮子的口。我一听，哇，赶快把他救出来。所以但以理也是为了这个信仰愿意付代价了。八九十岁的他为了坚持敬拜耶和华被丢到狮子坑。所以历代神的仆人在旧约中你所看见的每一个都是这样，不以性命为念，完全信靠神。不是说我预先知道神会怎么做所以我就怎么做，不是，但不是出于一个反应，而是出于一个信心的信靠。然后神的仆人要忠心侍奉神的话呢，都不能不受逼迫，甚至有时候甚至要殉道。不是每个人都会殉道，但是有可能会殉道，或者受是各样的逼迫。所以乌利亚为主殉道了，耶利米被保守了。可是耶利米虽然被保守没有被打死，但耶利米的一生中受过多少的羞辱，多少的那个，你很难想象的，很难想象。就是说我说过他是祭司的家族，亚拿图是他的家乡，亚拿图是祭司城，可是亚拿图的人想要杀他，几乎等于叫做众叛亲离。这种滋味很难受的，就是为主的缘故也是必须要受这样的一个这样待遇。所以当时在历史当中旧约里面在历代志下记载有一个人叫做撒加利亚，他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祭司耶和耶大救了一个人，后来那个人做王叫约阿斯。约阿斯的母亲是亚哈的女儿，所以耶洗别是一代妖后坏蛋，这个女儿我看是哦，跟这个妈一样的邪恶。后来她屠杀了整个犹大家族的孩子，只有约阿斯被保住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对，对，亚哈谢是约阿斯的爸爸，但是那个妖妇是谁呢？亚哈的女儿就是当时犹大王亚哈谢的太太，对，然后他杀了所有犹大的所有的王子，救了他。我的意思就是说，耶和耶大是当时的大祭司，救了当时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小王子，就约阿斯，把他藏在圣殿里，一直等他长大了，辅导他做王。所以耶和耶大对约阿斯这个犹大王呢有恩的。后来耶和耶大死了，约阿斯做王，这个人就变得做了一些邪恶的人，做一些事情。因此，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就警告约阿斯，斥责他你不可以这样做。结果这个约阿斯没有纪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对他做了多少好的事情，就让石人用石头把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打死。所以这个人是非常忘恩负义的人。撒加利亚的父亲拯救了约阿斯，拯救了整个犹大王朝，而他把他等于是某种情况不一定真的叫养父，但有点像养父一样的儿子，等于他养兄啊，在圣殿打死。所以撒加利亚是一位先知，但他是为主殉道的。那亚哈王的时代，当时也有个先知叫米该亚，当时他们要去打亚兰王的时候，每个假先知都说啊，王你会赢了，会赢了，只有米该亚说了话，耶和华要让你死在战场，你有去就无回了。哇，亚哈很生气啊，这个人都讲话从来不讲好话，都讲坏话的，等等等等，然后就把他关起来，等我回来再收拾你。你刚才说如果你能回来的话，就还没有回来就死了嘛，亚哈就死在战场了嘛。可是米该亚为了说神要他说的话，他被关起来，被关起来。当亚哈死了以后，他可能被释放了，所以他要付代价嘛。所有神中心的仆人整个过程中有时候会受逼迫，甚至有可能会殉道。我最近因为某些原因，我在看一些文献文章的时候，就我曾经看到一个人就讲到一个在我们麻州这边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250年前在美国有引起了一个属灵大复兴的Jonathan Edwards， Jonathan Edwards， 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是麻州中部的，麻州中部的，就是叫做North， 不是 Hamilton，North， 反正麻州中部的一个城，离那个 Springfield 不远的地方。那他是个很有名的神学家，被号称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我们知道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可是我知道他有生之年遭遇过一些事情，我不太知道详细的。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讲他过去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大概1738年左右，就美国独立战争前30几年，引起了美国一个属灵大复兴，就从他家乡的教会开始，影响了整个美国东北区的。那是一个这样的人。可是十多年后，1738年属灵大复兴，1750年的时候，他被他自己的教会开除，被他教会解聘。我说，好像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谁敢把唐崇荣牧师 fire？ 我讲，你居然讲这种人，你敢？我说，爱德华兹他的教会把他撤职，我知道一件事，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怎么可能呢？那篇文章就在梳理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就是因为爱德华兹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看见当时的教会里面很多人叫做受洗，就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受了洗然后就胡作非为，什么都有，然后每个礼拜天照样领圣餐，他就下令说不可以随便领圣餐，然后每次领圣餐前都要念一段圣经，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每个人先省察自己的罪才可以领圣餐。教练就说，我受过洗我就可以领圣餐，我不省察也可以领的，为什么你要信这个？就为了这个开除他了。从今天角度来看，有不对吗？领圣餐前念一段圣经，自己省察免得吃喝自己的罪。爱德华兹就这样坚持，为了这个坚持而被撤职。你很难想一下怎么回事。在撤职的过程中，最后爱德华兹本来相信他的信徒的会众应该是明理的，虽然教会领袖有些人跟他过不去，就投票的时候230票赞成把他撤职，只有23个人支持他，10-1，他这样被撤职了。而带头要把他撤职的那个人是爱德华兹的亲表弟，那个人的妈妈跟爱德华兹的妈妈是亲姐妹，是当时在属灵复兴的当中，那个人也曾经痛哭流泪悔改的，而是他带头怂恿了整个运动的。我看到这儿来，我才发现，哦，你说众叛亲离，他的亲表弟，他被撤职之后，1750年、1754年，这个弟弟写了一封信道歉，说：“我后来想想，我觉得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啊，等等。可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就想起耶利米，亚拿图的城的祭司要杀他，很多是他的亲属，但是做神的仆人，有的时候你会受逼迫，甚至有的时候甚至要到殉道。”到了新约时代的话，你就发现其实使徒保罗也经历过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他有很多的教导，他也跟耶利米一样不以性命为念，准备好信靠神。所以当时他在宣教过程中，最后有一次他要收集一些捐款啊，在今天土耳其跟希腊半岛的一些教会收集捐款，要去帮助耶路撒冷教会，他要回耶路撒冷。可是在过程中圣灵亲自有跟他启示，知道说他到耶路撒冷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会被捆锁，他也知道。那么很多教会的人似乎同感异灵，都感觉到说这次去耶路撒冷恐怕事情不妙，就劝他不要去。保罗最后说，那时候是在这个小亚细亚，在以弗所的附近，他就跟当时的教会信徒说，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他恩惠的福音。我不以性命为念，就算在耶路撒冷要死，我也准备好了。所以他去了，所以后来信徒们就没有拦阻他。好，他回去了。当他坐船到了这个过了地中海，到了推罗，就今天的黎巴嫩的时候，那个海港，然后从推罗就走陆路，沿路往下，从推罗到该撒利亚，从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沿路每个地方的信徒都受到圣灵感动，都有提到说这次在耶路撒冷他会受难。所以在推罗当地的信徒就说你会受难，劝他不要去，他仍然坚持还是要去。然后到了该撒利亚那边的信徒也同样的有这样的感动，同时有个先知是从犹太下来，那叫亚加布，当时在的一个先知，他也预言保罗会在耶路撒冷被捆绑，他用一个象征性的就把他捆起来。那因此众人都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保罗的回答是，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当地的信徒就没有拦阻他去耶路撒冷。那你说圣灵的感动有错吗？没有错，圣灵的感动是他会被捆绑，他真的被捆绑了。那因为有捆绑，所以你要做什么？那就不是圣灵说的。如果圣灵说会被捆绑，所以不要去，那你应该听从圣灵。圣灵只说你会被捆绑，那捆绑如果会面临捆绑，你要怎么办？保罗的心态就是我不以性命为念，不管是被捆绑甚至被杀害，耶路撒冷我是必须去的。他要把这笔捐款送到，他就去了，果然被捆绑。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灵感动有时候让你知道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并不代表你最后的选择你是要逃避呢，还是叫做直面，直接去面对它。圣灵并没有说你不要去否则你会怎么样，他只是会有这件事情，但是信徒你自己要有一个决心。后来保罗果然被捆绑了，后来去了罗马，然后呢准备等候凯撒皇帝的审判。凯撒皇帝的审判只有两个结果，或死或活，就是皇帝没那么多功夫给你在审判说啊，三年徒刑八年徒刑，没有死砍头无罪释放，两个选一个，或死或活，没有说几年的。所以保罗在监狱中写下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审判会结果怎么样不知道，我也知道你在为我祷告，但保罗说了一句话，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也考虑了可能会死。第二章也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一个祭物献给神，因为你们信了主，我传给你们信了主，你们就是我现在神面前的一个祭坛上的一个献祭的物，我若在上面浇奠于其上，是献祭最后倒一杯奠酒。我意思是说他准备殉道，就成为祭坛上的最后一个，我也喜乐。所以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他准备殉道，虽然历史上我们知道那一次他被释放，但是第二次被抓过了好几年以后，他再度被抓的时候，后来是被尼罗皇帝砍头，第二次他没有得释放，那是提摩太后书他写遗言的时候，他说我的路跑尽了，我的道受度了。所以他是随时准备好。所以新约时代的保罗也是跟耶利米一样有同样的一种心智。耶稣就曾经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我差遣你们去就好像羊进入狼群，羊进入狼群那可是要命的，所以你们会受到各种的逼迫啊等等，就警告他们可能会受苦，甚至有可能会殉道。然后在八福里面也提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单如此，在马太福音的最后提到天国是他们的时候，也提到说历代的先知也都是别人都这样对他们的，历代的先知。所以因此 所有做神的仆人，不管是叫先知，做神的仆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要有心理这样的预备，愿意为主的缘故，如果受逼迫受反对的时候，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所说的，不要以为稀奇，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我爱主还受到这些待遇呢？为什么我为主摆上，为什么还碰到这种事情呢？所以正如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后来为主殉道的潘霍华，他说了一句话，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你要心里的准备，以至于临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好稀奇，会觉得好像神不眷顾我，会觉得这个觉得那个，不，真正神的仆人要像耶利米一样，不以性命为念，完全信靠神，预备好，如果碰到一些逆境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坚持站立得住。所以过去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是有属灵的含义，也有很多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看见你的忠心的仆人，像耶利米，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像使徒保罗，像乌利亚，像历代的所有众圣徒，他们都经历过严酷的环境的考验，也显明他们是忠心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这样的心智，愿意为主摆上，不惜代价。但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我们不以软弱为借口，让我们学习像他们一样，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在主的道上坚强站立得住，为你做见证，成为这个世代的光和盐。求主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